中伏低身子辨认，摇头道：“
这不像是中毒，倒像是蛊症。”蛊？哎呀，这公子啊，老身医术浅薄，这个病症平生未见，还请另寻高明。
说着，这郎中就要收拾东西告退，几个侍从横眉相拦，吓得他动也不敢动，只一味瞧着三皇子。袁熙低叹一声，摆手放他走。鬼话这时又抑郁起来，头上发着虚汗，整个人香香糯糯又软软的一团，双颊似火，人面桃花，病是病着，但无损其颜色，怕是人人见了都要酥倒半边的娇弱。使女递来拧好的布巾，袁熙细心地给她敷在额角，侍从等看三殿下累了，连忙退至屋外。
林妃
一挥手落下帐帘，扬声唤人。一名锦衣侍卫闪身进来，跪倒行礼：“
殿下，你轻功好，你人也机敏，帮我去办件事。少府里有一只八宝穿金盒，苏姑娘的东西，里面的丹丸可救她性命。此一去，务必取一颗回来，否则提头来见。”
这名叫林妃的侍卫不敢马虎，抱拳得令。袁熙摘下自己的一块佩玉，金黄的穗子一看便知是那皇家的东西，递给林妃道：“
拿着它，要是需要银两人手，也有个方便。”
林妃得了吩咐下去，鬼话发着高热身子凑上来，缠着丝滑衣襟贪凉。他不自知地将琴手依偎在他近侧，短促的呼吸吹得酥麻一片。袁熙压住邪念，把他推远，用被子盖好，自己躺在床沿，伸手拍他的背哄着。哪知这姑娘全不似平日冷淡，嘤嘤一声又贴过来，手臂横过他的胸膛。那中医本来就堪堪欲坠，这一动更是把罩住酥胸兜衣露出一角，雪白粉莹，压不住的隐隐绰绰，勾得人心痒痒的闹腾。袁熙的喉结上下滚动，慌忙收拾心神，把投怀送抱的家人推回去。虽然喜欢他，但是也不屑做这种趁火打劫的小人，更不止皇兄的行径，只一条，他不愿意放他走。自证，他迷迷糊糊的一语，袁熙扶过来倾听，他正好拉住他的衣襟一角，一个收拾不住跌在他身上，那香香馥馥的软腻就像磁石一样把人吸住。三皇子着了迷似的贴着唇去救他，鬼话像只小猫似的乖顺，分了唇与他相接。这一幕旖旎正好圆他平日的想头，哪里还能抗拒，含住他两片娇唇吸吮不说，更把舌头伸进他的小嘴里搅动，两条舌头缠在一起，勾勾缠缠的你追我躲。鬼话两条俏生生白嫩嫩的藕臂缠住他厚实雄健的虎背，引得男人更加疯狂，循着他尖尖秀秀的小下巴吻下去，啃咬着锁骨喃喃地唤：“
花儿，花儿。”
这
说什么？花儿，
热，好热。他小手一抓，中医的结子彻底散开。袁熙目瞪口呆，这大红的肚兜 真是袁冕的喜好，上面绣着鸳鸯戏水，专挑男人情欲，小小的一块绸布根本掩不住春色。鬼话打从破了身，两团浑圆一日比一日见长，如今已不似女童般平扁，而是小山巍峨，亭亭秀秀的待人去捧。
疼！
鬼话秀眉一蹙，又是喊疼。袁熙忙问哪里疼，哪知他握住他伸过来安抚他的大手，就这样牵着他附在胸口上，那滑滑嫩嫩豆腐一样的触感，虽然隔着兜衣，也足以轰炸的男人粉碎。真当他是柳下惠吗？
也罢，娶你就是。
袁熙叹一声，大手去解他兜衣的结子，让布料一点一点滑落，露出雪白的两团，又腻又软，握在手心里刚满一捧，顶端颤颤巍巍的两颗嫣红葡萄正勾魂一般的挺立着。袁熙一口含住，又甜又鲜，舌尖绕着乳晕爱不释口，咂咂的吮吸起来。鬼话手抵着他的胸膛，皱着眉头，欲拒还迎一般低低的吟了声。男子吸奶一般的含渣，迷迷糊糊地抬起头，换到另一边吸弄，一手揉着这边问道：
这样好点没啊？
鬼话紧接着又哼唧一声，袁熙当他默认，要去解他裙裤小衣，光溜溜扒了个干净。只见女子私处，丰隆圆润，粉滑生香，一条逼缝粉嫩嘟嘟的招人喜爱，且无半丝毛发掩映，竟比女童一般无二。三皇子从未侍弄过女人，打从第一个通房侍女起，便是女人小心伺候，他也安然享乐。后又娶了一位侧妃，哪管他身份高贵，于房事也是按部照班，抽插一通了事。可见鬼话如此美好，竟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来轻轻摩挲那处细滑，但觉如丝如缎，鼻端相凑，恍惚着竟有着淡淡香气，似蓝似麝，伸出舌头舔了一下便收拾不住，一下下舔弄起来，舌尖分开花唇一通的舔舐，还伸到细缝里去抽弄。鬼话夹着腿反抗，解开裤带笑道：
苏姑娘，现在才退开，不嫌太晚了吗？
虽不耻趁人之危，但胯下那根鸡巴已是等候多时，箭在弦上，哪肯不发，搓了搓红紫胀肿的顶端，那龟头大如鸭蛋，放身轻轻暴跳，提着鬼话两条雪白的小腿分开，底身相凑，握着大龟头往那刚刚舔得湿糯一片的花骨一杵一舔，记得一声插进半根。袁熙只觉是灵魂出窍一般的爽，里面紧致非常，包裹得妥帖，酥酥麻麻的醉人，心在浅处抽动，待饮水汩汩而流，才将鸡巴狠抽紧送，插到深处，撞上那逼心子。
凤姬，
谁？
袁熙大汗淋漓的操弄，抽插的一片声响，那花唇才被袁冕踩过，还有些肿，这时吞了他的进去，胀胀的翻起，嫣红嫣红的冲着血，已是吃不消。苏美人又是长出一声呻吟，好像催命符似的 勾引着男人的魂儿。
花儿，你说什么啊？
袁熙一边扒了中衣，与他赤裸相贴，强壮的胸膛贴着细腻的胸乳，正独自摸蟹玩得得意。一边吻着他的下颌曲线，慢慢地蜿蜒向上，然后猛地含住他耳垂，时而下腹狠狠一击，龟头撞穿子宫，鬼花的秀眉弯蹙起来。
一针，清闲。
这一回袁熙离得近，听个真切，一个醋缸立时就打翻在地，提起鬼花双足，进到胸际，狂性大发，疾风骤雨的一顿整治，与他赤裸相贴，抽插不迭，狂插乱顶。再看鬼花，两颊生烟，更衬得面若桃李，愈加标致。
小妖精，我是你的子夜，子夜。
抱着他腻白的袖间动作，那鸡巴在他的体内抽耸的正是极乐，阴囊一悠一荡的撞上花唇，两相交汇处饮水四流，啪啪之声不绝。
母语，
子夜，子夜。
袁熙气急，一口咬在他颈窝处，额上青筋直跳，心道：
这几个都是奸夫不成？
疼。
花儿，子夜。乖，子夜。
一再重复自己的名讳，自盼他能上了心。袁熙哄着宠着，在他唇上辗转，与他赤裸相贴，把他半抱起来冲刺。鬼花的身子一荡一荡的耸动，那根粗胀无耻的鸡巴捣蒜一般的抽倒，青纱帐里一片春色，雕花木床让男人操得吱吱作响，身下的女子直到比妖孽之妹还剩上三分，也不必他滴滴敲语，更不必他婉转成欢，只压在这样一具身子上的动作，看那张倾国倾城的俏模样，就没有几个男人能招架得了。更何况他一双金莲，珠仙玉润，春笋一般的嫩，此时勾在他的背上，但觉着酥麻酸痒，百十种滋味汇聚到龟眼处，阳精势如泄洪一般，锐不可挡，大脑一片空明。接着一声大吼后，男人像大山一般岿然倒塌，喘着粗气压附在他身上。
来人，
换了丫头，打了清水给两人净身。这村镇里的小姑娘为着伺候皇亲，挑的都是没经过人事儿的，哪见得了这种场面？那男人的鸡巴就大咧咧地摆着，龟头粗的有小孩拳头大，一见就羞得头也不敢抬，就知道一位端着铜盆傻杵着。袁熙也不说什么，自己动手试镜了，就让人下去。苏美人尚且病着，这半夜三更里头就不能省心省事了，他一时发汗蹬背，一时又打摆子似的哆嗦抽搐，把个养尊处优的三皇子折腾的就没合眼。一会儿坐起身抱着他拍拍背哄着，一会儿躺着搂在怀里捂着，与他赤裸相贴，不禁不知换了多少条。灯盏也是点了灭，灭了又点，一个时辰也没有消停。直到雄鸡唱响，天光微明，袁熙这才得空睡下，也只是迷迷糊糊地眯着，手圈在鬼花腰上，不管他怎么折腾人， 倒是灵爱的紧，没半刻不耐。约莫半个时辰的光景，闭着眼手在一探，却扑了个空，吓得人一个机灵醒了过来，嘴里慌张叫着：“
画儿！”
猛张眼一看，鬼画正在床尾坐着，身子缩成一个小点，血裤和兜衣都穿在身上，中衣披着，不多不少露着些血肤，再衬着一头乌缎一般青丝，不必作态，已有万种风情。
醒了，
心下一片踏实，中衣披着，欢喜地坐起来了，用手探了探他的额，好像烧也退了些，问道：“
头还疼吗？”
他额角有一块小伤，昨天撞到石头上破了点皮，试了血迹倒不是多严重，淡淡的有些粉红。鬼话闻言又往里缩了缩，抬着一双惊恐的眼睛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三皇子张口结舌，半夜里还在想，要是鬼话醒来发现两人夫妻一般亲密，同床共枕，首尾相牵，怕是要恼，还在盘算怎么这解释才合情合理，却不成想他倒像不认得一般反应。“
画儿，不认识我了。”
小心翼翼地关心颜色，然后缓慢试探道：“
我是子夜。”“
子夜？”他夹着谨慎的打量，小动物一样转转眼珠，偏头想了想，然后又痛苦地低下头去，痛吟出声：“疼。”“
哪里疼？”
凑上来想帮他看看，鬼话惊得一缩，推拒道：“别过来。”“
好好好，不过去，画儿不怕，乖。”
袁熙伸着两手安抚，然后焦急一边换人来更衣净脸，一边着人给鬼话再请个郎中医治。稍等三刻，上门的不是郎中，倒是个道士，穿着一身灰布道袍，高挽着发髻，由侍卫领了进来，跪倒施礼。袁熙问：“
怎么找个道士来？哪里会医人？算命还差不多。”
侍卫回道：“
公子，昨天那个郎中说到临阵去看诊去了，现在已经着人去请。这位道士也懂些药理医术，苏姑娘的病也就先请他给看一看。小刀不才，却也略通医理。”
道士说。袁熙点点头，想想也有理，这位道士也懂些药理医术，就把账面一掀道：“
既如此，就烦恼了。还不快去。”
侍卫催促道。道士赶紧迈前几步，就着晨光往帐里一瞧，那宽绰的袖口处露出一段藕臂，赛雪压霜般的白，金丝掩映下娇娇羞羞的一张俏脸，九天神女一般的容貌。“
哎呀！”
大吼一声，好像活见了鬼一般，一个屁墩儿翻坐在地，侍卫看不过，踢了他一脚：“
慌什么？”
这时道士连连向鬼话作揖，奸货还磕了两个头，咚咚作响，嘴里叠声地说道：“
仙姑饶命，仙姑饶命。”“
谁？谁仙姑？”鬼话也是惊慌，一双大眼向袁熙求救，显然这个道士吓坏了美人儿。就闻浪的一声脆响，众人听个亲切，原来是皇子摔了茶碗，指着侍卫气道：“
你们找的好郎中岂不是个疯子，还不速速赶了出去。”
侍卫面上一滞，不敢有误，灰头土脸提着道士后领拿了出去，间歇还听道士几声仙姑什么的，让袁熙好个恼怒，气道：
都是怎么办事的？平日里好吃好喝养着你们，连个事情也办不好。
众人一个个吓得不敢出声，皇子瞄了一圈，只不见一个顺眼，除了帐子里坐着的美人，浇花照水，温婉如玉，不禁想说，说仙姑却也不差，这般样貌人品，可不就是快成仙了吗？这样一想，倒也把气去个七八分，走上前来观问道：
都是底下人不会做事儿，可曾吓着了？
鬼话点点头，复又摇摇头。晌午刚过，昨天那个郎中就叫人生拉活拽的请了回来，知道这行人必定出身不一般，也不敢怠慢了，诊了脉，看了看气色，又开了副安神的方子出来。
这位姑娘碰了头，记不起事也是有的，调养些日子，要是仍未好转，那就再也记不起来了。此事本不必强求，不如放宽心，泰然而处。
袁熙也想了半天，眉头皱了又松，琢磨着鬼话就此忘了也好，以后真心跟着自己，岂不是求也求不来的美事。他心里百转千回，外人全不知道，等拿好了主意，与一干人等交代清楚，便来问鬼话。
你再想想，可真是不记得了吗？
鬼话把敲铃一偏，扬怒道：不记得就是不记得，哪个骗？谁又稀罕骗？袁熙听他口气，感觉鬼话分明有几分撒娇意味，并不是真怒，心头上一喜，莫不是这大半天的相处，小女儿家也对他有了几分郎情妾意的心思了。再想想自己人物风流，却也有此可能，又问道：
花儿，先不要恼，且问可知我是谁？
鬼花面上腾起两团红晕，羞得快要滴出血来，文娜般的小声说道：怎么清楚啊？不明不白，一醒来就瞧见了，好吓人。袁熙勾个笑容俯身看他，他却直往里躲，侧转了身子不肯回，一副小女儿羞态，惹人怜惜，恨不能把她抱在怀里揉成了水才好。他拉住青丝一缕，淡淡的清香划过指尖道：
那有什么不明白，尽管问我，你自家相公还怕羞吗？
鬼花更是吓了一跳，惊疑不定的拿眼瞧，嗔道：你胡说。
哪一个骗？
袁熙学着他的口气，好脾气的扳过鬼花的肩膀，笑意就快要从眼底漾出来，与他直视：
我们去年成的亲，你是我的夫人，我是你的相公，同床共枕，再合情理没有？一醒来瞧见我，有什么奇怪？
当真？他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看着，
再真也没有了。
袁熙试探地抱住他的小手，他缩了一下，但没有激烈拒绝，怕是已经信了。又道：
你不记得了，这一次外出巡游，不小心跌下了马，把头碰了，所以记不得。
相公。鬼话唤一声，他眼泪汪汪的道：我害怕。他扑倒在他怀里瑟瑟发抖，袁熙拍着他的背哄道：
花儿不怕，有我呢，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受伤了。
他点点头，平复了半晌，然后又好奇道：我叫画儿，是不是名字里有个画？三皇子道：
你想问什么，我 我们慢慢说，先让相公亲一个。
嗯，鬼话一声娇呼，袁熙把他一抱，胳膊紧紧地箍着他，爱不够似的撕磨，循着他红菱角一般的小嘴吻下去，小人儿半推半就的也就受了，哪管大白天，压在床上就是一番云雨。